以下一小时节目为明慧广播电台时段。千年轮回，红尘梦醒，圆归大法，慧者心清。请听明慧修炼园地。
请听明慧交流文章，题目是天天去派出所讲真相，要回了大法书。作者湖南大法弟子。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5年4月4日。我是1997年有缘得法的大法弟子，已经修炼了20多年。从师父的讲法中也认识到大法弟子肩负的责任重大，时间的紧迫，救人的紧迫，大法弟子在修炼中更增加不可懈怠的紧迫感。在中共对法轮大法铺天盖地的造谣宣传和打压下，我和许许多多大法弟子一样，因坚持自己的信仰，被中共邪恶多次迫害、骚扰、抄家。但我坚定地信师信法，走到了今天。第一部分，天天去派出所讲真相，要回了大法书。5年前的一天，家里突然闯进一伙当地派出所警察，将我的大法书籍全部抄走。那段时间我身体正在宵夜，我不顾一切地跑进派出所，找到派出所所长，跟他讲真相。今天你们抄走了我所有的大法书，那是我的命根子，没有了这些大法书就没有了我的命。你们这样做是在知法犯法，法轮大法是正法，修炼法轮功不违法。因为宪法第33条规定，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在法律面前人人平等，国家要尊重人权，保障人权。宪法第36条规定，中国公民有宗教信仰自由，所以信仰法轮大法受宪法保护。2011年国务院公报第28期全文刊登了新闻出版总署第50号令，明确废止了江泽民时期对法轮功书籍出版禁令的两个文件，99条、100条。法轮功书籍等制品在中国完全合法。公安部两次认定的14种邪教组织中没有法轮功，所以法轮功在中国一直是合法的。开始时，派出所所长还强硬地恐吓我，后来就用各种借口推脱。第二天我又去找他，继续跟他讲真相，讲大法的美好，法轮大法祛病健身有奇效，讲很多修炼者在各大医院都无法治疗的疑难病，通过修炼大法后，所有病症都不翼而飞。他说，政府不准练，就不能练。我说，不是政府不准练，是江泽民处于对大法师父的妒忌，利用当时手中的权力，无辜对大法的打压迫害。希望你能了解迫害大法的真相。他还是用各种共产邪说搪塞我。第三天，我继续去找他，并用修炼中修出的善告诉他，你不要做江泽民犯罪集团的替罪羊，法轮功是被中共栽赃污蔑的冤案，天安门自焚是中共一手炮制的伪案，你要明辨是非，不与邪恶为伍，选择善良，为你的家人着想。他表示沉默。后来我就天天去，不要回大法书，不罢休。到了第四天，我再去找不到他了，他躲起来了。我就给派出所其他警察讲真相，讲天安门自焚伪案，江泽民为什么要迫害法轮功，法轮功红传世界100多个国家和地区，讲神韵艺术团在全世界演出的盛况，告诉他们真善人是宇宙大法，师父为什么要传大法，中共建政以来迫害死无辜百姓8000多万，而招致天要灭他，贵州藏字石等等， 把中共对法轮功的无辜打压、污蔑、诽谤、活体摘取大法弟子器官、谋取暴利全讲一遍。最后我说，希望你们能多去了解一下真相，不要迫害法轮功，为家人多积功德。他们只是以沉默的方式对待我，没有了到我家抄家时的嚣张气焰。我继续天天去派出所讲真相。去了八次后，第九天上午，俩警察将抄取的所有大法书送到了我家，说，书都给你送来了，你不要再来派出所了。我说，很高兴你们能选择善良，为自己与家人带来美好的未来。看到这些宝书重新回来，我激动得说不出话来，内心无比的感慨。感恩师父对众生的慈悲救度，弟子跪拜师父。第二部分，世人明真相后得福报。救众生是我们下世的责任与使命。这么多年来，我与多位同修几乎每天都坚持出外发资料，讲真相，救人。很多世人选择了美好的未来，并得到了大法的救度。下面我讲两个得福报的例子。2006年，隔壁邻居在医院检查出膀胱癌，我得知后到他家探视，给他讲真相，告诉他法轮大法祛病健身有奇效，不要相信邪党对法轮功的诽谤污蔑。如果你能诚心默念法轮大法好，真善人好，会给你减轻身体上的痛苦，退出曾经加入过的中共邪党组织，就会有一个美好的未来。邻居完全接受真相，当时就退出了曾经加入的党团队组织。从此他天天诚心敬念法轮大法好，真善人好。他还请了转法轮阅读，他的病症一天天好转。至今18年过去了，他越来越健康。去年的一天，他不小心从三楼摔到一楼，却什么事都没有。他告诉我，是法轮大法师父救了他。他经常说，无法用语言来感恩大法的救命之恩。他逢人就给人讲法轮大法好，告诉世人法轮大法是正法，教世人不要参与迫害大法弟子。这是他的善举，为他积了福德，福德也给他带来了善报。在医院判了死刑的他，在大法师父的感召下，他健康的活到现在。还有一位老婆婆，今年80岁。几年前她得了糖尿病，双肾坏死。那时我给她讲了大法真相，她很认同法轮大法是正法。她说，做人能够按照真善人做，那就是一个真正的好人。她当时就做了三退。我叫她诚心敬念法轮大法好，真善人好，她的病情会得到改善。从此他就天天诚念这九个字。后来在一次讲真相中，我要碰见他，他精神多了。他高兴地对我说，感谢你叫我明白大法真相，并告诉我念法轮大法好，真善人好。我一天不知道念多少遍呢，除了吃饭睡觉，其他时间都在念。我能活到今天，真是感谢你。当时他突然就要向我下跪，我忙告诉他，你要感谢法轮功师父，感谢法轮大法。他就说，感谢法轮大法师父的救命之恩。他也经常看大法真相资料。这都是生命选择善良后，大法对他们的救度之恩。第三部分，世人觉醒后传播大法美好。我经常带着大法真相资料、大册子、护身符、祝你平安等等，每年的明慧台历出来后，我就骑着摩托一箱一箱的去边远山区发放。救众生中，我与老年同修走街串巷，看到有缘人就面对面讲真相、劝三退、送真相资料。不管是寒冷的冬天还是40度高温的夏季，几乎天天都出去做，有时一天可以劝退二三十人，甚至更多。去年八月份，我与两位老年同修一个月退出共产邪党的党员158个，退出团队的人数更多。 我们告诉自己不要生欢喜心，因为都是师父做好了铺垫，把有缘人带到我们面前，成就弟子的威德。有时三退效果不是很好，就回家向内找，找出修炼中没修去的人心与执着。这些年在讲真相中，世人真的在觉醒。那些明白真相后身体好了的，做生意得福报的，还有两家结成仇人找政府评理气得要死不活的，在法轮大法的感召下都得到了善解。这些人都成了传播大法好的活传媒。有时我们在讲真相做三退时，他们就大声地帮着讲。还有几个世人说他们得到了法轮大法的好处太多了，无法报答大法师父，经常叫我把大法资料明慧台历给他们去发放。师父在2003年亚特兰大法会讲法中说，你们讲清真相的作用必然会起到一种连锁的反应。当一个人一旦明白真相之后，他知道了，哦，原来是这样的，原来大法这么好。明白了真相的人，有的可能会动念要修炼，有的人会很同情，有的会用行动来支持。这些讲真相中所带来的反应，也是人传人，心传心的扩充着。有一位明白真相做了三退的世人，住在一个偏远的山村。当我带着整箱的大法资料到那儿发放时，他对我说，这村庄你没有我熟悉，我带你去发，剩下的你放心交给我去发完。后来每当新的真相资料出来，他就来接，发完后就告诉我准备新的。还有的人明白真相后要给钱的，他们都说感恩法轮大法。第四部分，多次遇车祸，遇难成祥。一天下着大雨，我给十几里外的同修送明慧周刊，在回家的路途中，突然被后面开来的一辆面包车猛撞一下，把我从摩托车上撞到地上，我的头撞在面包车上，满脸是血。当时我头脑清醒，就盘在地上，双手结印发正念，求师父救我，我是来救众生的，我还有责任与使命没完成，修炼中有漏有执着，我有大法归正，有师父归正，全盘否定就是力对大法弟子的迫害。当我醒来时已经是傍晚，而且在县医院，儿女们在床边见我醒来告诉我，我昏迷一天了，是司机将我送到了镇医院。医院告知照了片，颅内出血，眼睛青紫，肿得像个桃子，面部颧骨被撞断了，也在出血，要立即送县医院治疗。所以司机又将我送到了县医院，给我做了磁共振，照了片，还做了 CT 扫描，颅内出血要做手术。我对司机说，我是修炼法轮大法的，你也不用担心，我不会讹你钱的。我就给他讲真相，他很高兴地认同大法，做了三退。儿女们对我说，现在你要听医师的，住院做手术。我告诉儿女们说，我不用住院做手术，我是有师父管的，你们不用担心，是我自己修炼中没做好才出问题的，我有师父保护，不会有事的，我还有很多事要做，不能待在医院，这不是我来的地方，我们都回家吧。他们拗不过我，只好带我回家了。我知道这次车祸是来取命的，是师父救了我，为我化解了磨难。我谨记师父的教诲，救人是我的使命。第二天，我没有顾虑眼睛半边脸变了模样，也没有感觉到疼痛，我照样带上真相资料，又出外讲真相，救众生去了。我还将前一天的车祸讲给世人听，在慈悲伟大的师父保护下，这么大的磨难一个星期全好了，全恢复了，坚持救众生，一天也没有耽误。前年五月，一辆小车将我从摩托车上撞飞在十几米远的水泥地上，一个年轻司机下车后吓呆了，他妻子从车上下来对他说，赶快扶起来送医院去。 我一看他的妻子是一位孕妇，他吓得在哆嗦。在师父的加持下，我慢慢从地上爬起来说，我不去医院，你们不要害怕，我不会讹你们的钱。你们今天是有福才碰到我，我是修炼法轮大法的，请你们记住，法轮大法好，真善人好。我就向他们讲了法轮大法被中共迫害的真相，然后我就给他们讲三退保平安。他们俩听了后立即做了三退，并连声的谢谢谢谢。我随即拿了大法资料送给他们，我说，你们走吧，不要管我了，我有师父保护，不会有问题的。尽管当时我的全身都很痛，但当我看到两个生命被大法救度时，心里充满了对师父的感恩。感谢师父苦心的安排，给弟子还了业债，又把威德留给了弟子。感恩师父佛恩浩荡，弟子才能多次遇难成祥。
请听明慧交流文章，题目是《最近的两件事让我惊醒》，作者中国大陆大法弟子，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5年4月8日。最近发生了两件事，撞到我的心，直接吓了我一跳，使我惊醒。第一部分，和同修 A 交流的时候，他突然说我像某某似的，这把我吓了一跳。他说的这个某某同修我了解一部分，他是个教师，以前自大自傲，好为人师，最大的特点就是喜欢教育人，训斥人，看到别人的一点缺点都能抓住不放，甚至有时说话连讽刺带挖苦的。他还有个很大的特点，就是如遇到比他更能说的人的时候，他就避其锋芒，暂时不说，等待时机抓别人说话的漏洞，言多必失啊。然后以别人的失为机，奋起反抗，直击对方要害，最终以胜利者的姿态抢回地盘、话语权，再牢牢控制，直到对方不再说话，被驯服了事。而且他在当地有些做法都不在法上，他不让同修出去讲真相，被罚只让大家背第五讲。他从不看明慧周刊，也不让别的同修看。由于他怕心重，法力也不轻，最后也没市场了，几年前就去了海外。这还是我第一次听到有人这样说我，而且说的还是大家都很反感的一个人，心里那个不平啊。我这样和你交流，拿出自己的时间和精力，那不是想帮你吗？你怎么还能拿我和他比啊？要搁以前，我会理论理论，或不想和他继续交流下去了，这算什么？我再差也不至于和他那样啊。可是没有什么事是偶然的，我回想自己在和同修 A 说话时，一直是在抢着说，他呢，则像做错事的孩子一样，低着头听我喋喋不休，很难插进去一句话，偶尔插进几句话，又迅速地被我的话淹没了。我这党文化，这争斗心是真强啊，尤其是对话语权的控制，那不就像那个同修吗？因为我是做协调的，身边很少，几乎是没有人这样说我的。正因为没人说，或很少说，于是我都是自己找人心的。有的当时找，有的路上找，有的回家找， 现在有人说我了，这是好事，能去强势，能去自我，所以感谢同修能这样说，帮我修炼。第二部分，清明就要到了，80岁的姑姑，姑姑家在外地，每年都要回老家来祭祖上坟，给我打来电话，意思是她年龄大了，每次上山都很费劲，这次想让我陪着一起去。我当时没有答应，就说我老多年都不上去了。他一听就不乐意了，咚咚咚的一连串的指责就来了。他先给我扣了顶帽子，说我六亲不认，老祖都不管了，然后就是挖苦讽刺，说我是高层次的，还有对我个人的人身攻击，说你看看你那口牙吧，怎么怎么的。他说的话倒不多，也没几句，但句句戳心啊。我嘴上没说什么，但心里开始反击了。做法就是把手机拿到一边，同时心里还嘀咕着，怎么着，叔叔住院不是我来回跑吗？怎么叫六亲不认了？通话结束后，我第一时间把他的电话给拉黑了。内心里嫌他党文化重，心想，不愧是那个年代过来的，干什么都喜欢给人家扣帽子，做事也喜欢强加于人，同时嫌他不修炼了。以前又不是没修过大法，迫害后躲到佛教里寻清净去了，能清净吗？原先修炼后好了的心脏病不又犯了，最近还犯了胰腺炎等等。我和他身边的同修多次尝试过，让他走回大法修炼，是拉都拉不回来啊，所以心里多多少少对他是有些看法的。过后再一想，这也不对啊，我不是修炼人吗？再说他都80高龄了，不得替他着想吗？我这修的啥啊？善意和爱心都哪去了？当天大哥也来电话过问，我就通过大哥委婉地表达了我的想法，可以陪他去，以后就不用他管了，我去上山。我得理解姑姑，毕竟年纪大了，现在不修炼了，身体也不好。接着我又把拉黑他的电话放进了白名单。至于他提到我的牙，提就提吧，他说的都是实情，我的牙确实不好，上下牙全都晃悠了，表现出来的像就是不修口的心促成的。现在上牙就剩下3颗了，装的假牙，下牙多几颗也没好到哪儿去，七倒八歪的。想去修补，牙医就让拔牙，自己又不情愿，想要原装的，所以就这么拖着。牙也疼过几次，很快就好了。再说，我的党文化不也很重吗？还不注意修口，不积口德，想说什么就说什么，不顾别人的感受，不给别人讲话的空间，既不真又不善，忍就谈不上了，和宇宙特性完全是相背离的。还有说话时的语气带有傲慢强势，嗓门也不低，句句透着党文化和自我，这些都应该去啊。姑姑这是在提醒我要修口，要修去党文化。顺着这个继续找，我又找到了不让人说的心，不愿听刺激话的心，这些方面我都得抓紧实修自己，去掉这些人心执着和背后的观念，精进起来，修炼上来。再次谢谢同修和身边亲人的提醒。
请听明慧交流文章，题目是《修去对丈夫的怨恨心》，作者中国大陆大法弟子。文章发表于明慧网，2025年4月3日。 我和丈夫是2000年重新组合的家庭，他善良老实，是一所重点中学的骨干教师，性格要强。我修大法，他也知道大法好，开始也不反对。我们双方各自带着自己的孩子组合一家，是同事、邻里、亲戚羡慕的好家庭。时间转眼到2020年11月的一天，我在外县讲真相时，被谎言蒙蔽中毒太深的人举报，而被非法拘留10天。众亲友姊妹知道后，反应极其强烈，尤其丈夫怒发冲冠，毫无理性地砸了我修炼用的工具，把我每日必学的宝书和救人资料全部销毁。从拘留所回来，我得知这一切，万分心痛，对他的不理智，莫名的怨恨油然而来，怨恨他毁我的宝书，还有同修省吃俭用制作那么多的救人资料。之前我多次给他相关真相资料，多么殷切希望他看看，给自己明白真相得救的机会，也不至于无知中配合邪恶，给自己造业。可他就那么顽固，不听不看，连瞅都不愿瞅一眼。对他的所作所为，我耿耿于怀，怨恨他。我被非法拘留回家后，公安、国保、检察院、派出所以及我俩双方单位、社区不定期，特别是敏感日前后，一波一波轮流上门，所谓关怀慰问，每次他都积极配合，问啥答啥。我鄙视他一副唯唯诺诺、卑躬屈膝的面孔，他还当着别人的面说我怎么怎么不好，因我这事每次被骚扰，都会带给他很大的压力，令他睡不好，即便是家里的小隐私，他都往外说，唯恐别人知道的太少，根本不顾及我的感受，更谈不上夫妻之情，我甚至想和他离婚。其实如果没有外界的压力，他平时念叨我的好，包括他在我娘家、婆家面前总夸我，经常对我竖起大拇指说，你们众姊妹几个加起来都没你一个好。可在大是大非面前，毫无理智的他却让我感觉在落井下石，我越想越气，怨恨他。由于我的空间场弥漫的这个黑色的怨恨物质，我俩的关系一改往日的融洽，他在我眼里就是一个监视器，不让我接触同修，阻挡我去学法小组和外出讲真相，对我说话也是没好气或者愤愤不平。我恨他这样对我，怨他不近人情，发展到连一些简单的家庭小事也怨，如厕所手纸没了，不及时放等等。看《明慧周刊》同修交流文章，我猛然惊醒，意识到我是修炼人，是大法弟子，怎么被常人所带动，要赶快改变这种状态，修去心中的怨恨。我要听师父的话，做一个真修者，修去怨恨心，用善打开他的心结。首先换位思考，站在丈夫的角度，他从小受邪党文化熏染，争强好胜，邪党叫干啥就干啥，工作中唯命是从，又好面子，对于来自外界的压力恐吓，他被谎言蒙骗，毫无抵御能力，有种眼不见心不烦的从众心理。再想想邪党历次整人运动，把人整怕了，他觉得给他丢了面子，脸上挂不住而心烦，认为强迫我放弃修炼，他才会过上安稳的日子。我发现原来怨恨心背后是不善，我也挖出私心、妒忌心、看不上别人的心、好面子的心、不让人说的心、爱听好话的心、自以为是的心。修炼人对谁都得好，更何况是我丈夫，与我有很大的缘分，他是来帮我提高心性的，他也在千万年的轮回中等待， 今世得以出生在大法弘传之时，机会稍纵即逝，他却沉迷不醒，他要知道的话，他才不干呢。我知道我还没修出慈悲，但以后会善待他，站在他的角度多谅解他，用善营造一个轻松的家庭气氛，说话和颜悦色，用大法的法力要求自己多倾听，任劳任怨，饮食起居多为他考虑，改掉自以为是的习惯，回归传统，做个贤妻良母。我修大法一定让他看到光明与希望。我的观念转变了，丈夫也在慢慢的变。再提到法轮功，他没那么反对了，跟我说话语气也缓和了。有时他心情好时，我与他交流，善意的点醒他的固执，希望他给自己了解真相的机会，早日同化大法得救度，他也不那么排斥了。就在不久前，他出远门，我面带微笑说，出门在外，健康平安最重要。人们都说趋吉避凶，真正的大凶大吉要明白啊。他说，那当然。我顺势说，心里装着法轮大法好，真善人好。他笑答，好。我顿感心里一股暖流，由衷地为这个生命的觉醒而高兴。当我挖出这个不好的怨恨的物质，并决心修去它后，慈悲伟大的师尊帮我拿掉了不好的人心。现在我每天轻松愉悦，投入到做好三件事中。我记得有位同修曾经交流，大意是，在信仰的世界里，你身边所有的人都是你应该感恩的人，在修炼的世界里，你身边所有的人都是成就你的人。我很受启发，丈夫不就是为成就我而来的吗？他就是我修炼路上的一面镜子，为我提高而来的，我应该感谢他。今后我在修炼路上，面对任何人遇到的任何事，都心存感恩，什么仇视、怨恨、争斗、不平、妒忌等等魔性，就无容身之地。我会用善把它们化成我回家的天梯。
请听明慧交流文章，题目是在坚持背法中学会向内找和实修，作者辽宁省大法弟子，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5年4月4日。在此交流我坚持背法以及在背法中学会向内找与实修的点滴体会。第一部分，背法使我突破难关。在没有系统的背转法轮之前，我只局限在背红吟或者师父的短篇经文，修炼中也明白背法的好处，但是提起恒心要突破把转法轮系统的背一遍，我的畏难情绪总是阻碍着我，导致我尝试了数次都失败了。然而修炼是严肃的，面对自己修炼上不足，不会实修，不会向内找，成了自己修炼中的漏食，自己苦于想突破但是总没有突破时，往往会很苦恼。尤其在经历过一次绑架和非法拘留后，自己也知道修炼上有大漏了，后来找了很久，只粗浅地找到了自己的不修口。就在我修炼和救人都感到无法突破时，我听到了一篇明慧广播台湾法会的交流稿，很受启发。这篇稿件就是同修交流了他如何背转法轮的体会，同修谈到了他坚持背法的过程和背法后的变化，最后他在把转法轮全部背完的那一刻，他家的楼下放起了烟花，他悟到这是师父对他的鼓励。我备受鼓舞，是啊，同修一步大发，同修怎么都能克服自己的种种阻碍背法，我为什么不能？ 于是我发愿决定开始背法，系统的背转法轮。我有了这个愿望，我听到明慧广播关于背法的心得交流，听到同修们众多的背法方法，我觉得一句一句背法，这个方法我能适应，我决定第一遍我就采用这个方法背。当付诸行动时，一切也并不像我想象的那么容易，一开始就遇到的是身体上的承受，因为我是在晚上背法，经过一下午盯着电脑发货，到了晚上身体就开始感觉到累，脑袋发沉，就是想睡觉休息，但是想到自己已经跟师父发了愿，就提醒自己每天要坚持背法。开始的那段时间可以说就是强逼着自己背法，自己坐在床头脸对着墙，就这么一句一句的背，有时遇到总是记不住的时候，就反复的读这句话，直到把这句话读明白了再背就好背了。背法刚开始有热情，后来随着背法急躁的心就起来了，心想这么厚的书什么时候能背下来。当我发现了自己的急躁心后，我就修掉它，同时坚定自己的主意识，并提醒自己就是坚持的背法，别执着时间。背法使我突破了自己的修炼困境，身体强烈地感受到小腹部位法轮的旋转，而且自己常常被慈悲的能量包围着，讲真相救人时的心总是慈悲的，说的话也能感受到慈悲的能量，救人力度也变大了。背法也让我对法有了更深的认识了，以前通读大法也能悟到一些法理，但不像背法这样对法理解得更透彻。在我背完一遍转法轮后，满足的心起来了，认为自己终于背完了一遍，可算是没有遗憾了。但是当我停下来后，自己的修炼又遇到无法突破的困境，这时师父让我看到明慧网的一篇交流文章，就是一位同修已经被转法轮达到千遍了。我真的很震惊，我看到了同修那可贵的坚持，对，我不能停下，我也要坚持的被转法轮，一遍完了再一遍。于是我又捧起转法轮开始背第二遍，就这样一遍接着一遍的背，坚持至今。现在每天背法已是必修之课，成了我生活中的一部分，是开启我全新一天的开始。早晨发完正念我就开始背法，有需要打印真相资料的时候，我会坐在打印机旁背，其余的时间就双盘打坐在沙发上背。第二部分，背法使我学会向内照。背法另一个好处就是通过不断的背法，我渐渐的遇事会向内照了，会约束自己的一丝一念了，比如找到造成我被迫害的妒忌心。以前修炼我一直觉得师父讲的妒忌心我自己没有，认为师父说的都是别人，后来通过背法同化法，我逐渐地认识到妒忌心的一些表现形式，比如不如别人，感觉比别人强，心里不平衡，抱怨怨恨的，发现这些都是妒忌心的表现。我也一直在想自己的慈悲心怎么就生不出来呢，通过学法我发现自己经常的被妒忌心和怨恨等恶念控制着，怎么能有慈悲心呢？不是自己没有妒忌心，而是自己没有对照大法实修自己。发现自己的不足，我就在修去妒忌心上下功夫。比如以前跟 A 同修配合的时候，自己的妒忌心总在作怪，会看不上同修，会抱怨。这次做调伏很早就通知让他来做，我以为一切都进展得很顺利，就等着拿调伏就行了。可是后来得知他的机器坏了不能做了，我一看这个时间马上就要到需要挂的时间了，听到这个消息后，这个妒忌心又开始翻上来了，把过去的种种对他的不满又反映到大脑中。这次我警醒了，提醒自己不要妒忌，不要看不上同修。我转变观念想，同修也不想自己的机器坏，一个机器的打印头都不少钱，同修也不想机器出故障，我排斥这个妒忌心， 这个妒忌心不是我，我和同修是一个整体，我们是来配合住持正法的，妒忌心要间隔我们整体，我不承认。当我实修自己后，那个不能打印条幅的打印机又好用了，而且工作得很顺利，在计划的前一个星期顺利地完成了条幅制作。感谢师父的加持，感谢同修帮我修掉了这个妒忌心。有时自己背法时心不静，会向外看，认为是打印机打印的声音太大了，影响了自己背法，或者认为是我妻子到处走动，影响了我背法。后来我明白了，是我的心不静，而不是外在的环境。如果自己的心静，什么也干扰不了我背法。有时打印机堵头，自己会抱怨急躁。明慧网上同修有一句话说，先修心再修机器，通过学法向内找，我是真的错了。我以往对机器的抱怨不是在向外看吗？错不在机器，而是我自己的急躁心、急于求成的心等各种人心。自己没有实修自己，机器能不堵吗？当我实修自己向内找后，我的这台机器又好用了，又能正常工作了。第三部分，带动同修们背法。认识到背法好处，我就提醒同修们背法，家人同修成了我最开始提醒的人，妻子同修记忆力好，我就鼓励他背法，他开始修炼的晚，但是他现在已经将转法轮背完了一遍，已经开始背第二遍了。这个过程也是我实修自己的过程，一开始提醒他背法，他也是有懈怠的时候，把背法给搁浅了。师父在转法轮中说，环境的影响也起作用。我想自己反复的劝说，不如我把背法的环境开创出来。于是我就每天早晨在他上班之前背法，每天都是如此，同时我也把自己背法的心得说给他听。就这样，在师父的加持下，他在去年的七月份终于把转法轮第一遍背完了。那次他在学法小组上将自己的背法心得谈给同修们听，同修们也受触动了，有的同修也开始背法了。父亲同修，我很早就提醒他背法了，但是他都迟迟的没有开始，开始背了，也是后来又放下了。于是我每次见到他就提醒他背法，见一次提醒他一次，有时我也发现了自己的情重，慈悲心没有出来，所以有时提醒的语气也不好。我也是一次一次的修自己，不断的慈悲提醒他。现在他已经背完一遍转法轮了，而且他现在也在每天坚持的背法。修炼中我也认识到自己的耐心不足，有时提醒同修背法，可是没有教同修怎么背。妻子同修在这方面就做得很好，他会带着同修一起背，并告诉同修们怎么背和背的方法。向内找自己，我还是有怕吃苦的心，怕麻烦的心，在这方面今后我会实修自己的。第四部分，转变观念，正念看问题。通过背法实修，我认识到在修炼上自己的一部分阻碍是来源于观念。比如以前我会经常的看同修的不足，从而对同修形成一种观念，并且用这个观念去看待同修的言行。后来我认识到了，这是向外看，把自己当作手电筒了，只照别人不照自己。同修说这都是探照灯了，想起来还真是这样。现在我学会了给同修添正念，看到同修有不足了，我会默默地在心里说，希望同修能向内找，对照大法归正自己，请师父加持，而不给同修加负面思维。做资料后对着真相资料，我也动正念，请师尊加持，让众生都看都明白都珍惜都得救。以前修炼遇到挫折，我会经常的退缩逃避矛盾，甚至有时关没有过好就垂头丧气的，觉得自己真不争气，甚至会负面的认为自己是修炼的这块料吗？不断的背法学法， 现在我转变了这些观念，我不再消极地看问题。这个关没过好，找一找自己是什么原因没过好，是主意时放松自己了，还是最近法没学好，或者是什么执着心引起的。发现问题后，我会告诉自己，这次没过好，吸取教训，下次过好。现在有时过关，我心里默默地对师父说，请师父放心，弟子要过好这关。说来也是惭愧，修炼这么些年，只是在练功是双盘腿能坐上，学法时经常是散着腿，最多也是单盘。背法中，我明白了业力的转化关系，看别的同修学法都是双盘，我知道自己也需要这方面提高了，转变观念，吃苦是好事。就这样，由开始双盘学法只能坚持30分钟，到现在已经突破学艺讲法也能坚持下来了，并且自己在家学法也是保持双盘。第五部分结语。背法实修中，师父让我体会到了大法的超常伟大。比如有那么几天，自己看到身体皮肤上一层淡淡的金光，并且师父也让我体验了遥视、他心通等功能，这些超常的现象更坚定了我修炼的意志。现在我在原有的背法、通读法基础上，每天又增加了超法这种学法方式，越学越觉得师父的法讲得真明白啊，越学越觉得这大法真的是太珍贵了，是万古不遇的。有时真的很想念师父，当我看到师父的法相对着我微笑时，我感到这是师父对我的鼓励，我会以实修的状态迎接师父回国的那一天。
请听明慧交流文章，题目是《修去求圆满和想当然的人心》，作者大陆大法弟子。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5年4月13日。修炼过程中，一直有部分同修错误地认为，修炼人早走晚走都是圆满，所以一直对自己的修炼很不严肃。其实，当你认为早走晚走都是圆满的时候，实际上你带着一颗求圆满和想当然的人心。师父在各地讲法13 ,2014 年旧金山法会讲法中说，大法弟子早走晚走都是圆满。可是师父讲的是大法弟子早走晚走都是圆满，可不是讲学员早走晚走都是圆满，不管你修得如何。部分同修没有能够严格要求自己，特别是迫害前得法的老学员，认为自己得法早，不能严格对待自己的修炼，甚至很不精进，人心执着特别多，遇到磨难闯不过关，甚至认为赶快离开人世间，反正也能圆满。所以这几年有部分这样的同修想当然糊里糊涂地离世了。师父在《精进要旨二走向圆满》中说，修炼一段时间了，是不是还是当初的想法，是不是人的这颗心才使自己留在这里？如果是这样，那就不能算作我的弟子，这就是根本执着心没去，不能在法上认识法。大法在中国遭到的邪恶考验中，淘汰下去的都是这种执着心没去的人，同时给大法带来一些负面影响。如果离世的同修在世时很不精进，没有做好师父让做好的三件事，算不算堂堂正正的大法弟子呢？修大法是严肃的，是有圆满标准的，是经得起大审判检验的，没有兑现誓约的人，结局会如何呢？所以说，我们应该对自己修炼负责， 不能断章取义的认识法。当然，每位同修的情况都不一样，各种因素很复杂。先走一步的同修中，有很多坚定的大法弟子。我们作为修炼中的人，很多事情也看不清，不可能给哪位同修下定论。我只是听到周围有的同修消极地说，反正早走晚走都是圆满这样的话。今天写出自己的一点看法，提醒这方面法理认识不清的同修。我们能做的只有精进实修，真正成为一个合格的大法弟子，才能最后达到兑现誓约，圆满随师父回家。个人的一点体会，有不在法上的地方，请同修给予指正。
明慧广播电台正法修炼交流选编就播放到这里，谢谢您的收听。
节目的最后，请欣赏歌曲。
Oh.
是由明慧广播电台为您提供，更多节目请到明慧广播电台网站收听，网址是 mhradio.org。明天同一时间，我们空中再会。